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正道使用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十章第一到十一节，也就是全章。我请各位同我一起来看着屏幕一起来读出。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敲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起誓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先前从天上听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那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发苦。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国、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我经文就读呢度。我今日好高兴有我哋本堂嘅罗德恩传道嚟为我哋传讲神嘅话语。佢今日正道嘅题目系爱心诚实的宣告。好，我哋而家时间将时间交俾佢。
弟兄姊妹早晨，网上嘅弟兄姊妹都早晨。喺我哋开始之前，让我哋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你嘅话语系我哋嘅力量同埋方向。我哋求你现在掌管我哋每一个人嘅心思意念，叫我哋今日都能够清楚领受你要俾我哋嘅信息。我哋咁嘅祈祷系奉主耶稣嘅圣名，阿门。有一个笑话系咁样讲嘅，佢话有一日咧，小明咧就得到脚癌。咁醫生啊，同佢講：你隻腳咧救唔翻噶啦，所以必須咧要切咗隻右腳。咁小明就問醫生話：係咪一定要切嘅咧？醫生點咗頭之後，佢就諗下：好啊，咁就切咗佢啦。咁啊，做咗手術之後幾日，醫生就急忙打電話俾小明，就話：阿先生，我有兩個消息要同你講。咁啊，小明就問：咁快啲講啊，醫生。咁醫生話：你想聽好消息啊，一個壞消息呢？咁小明就話：壞消息先啦。咁醫生就話：壞消息就係呢，我哋唔小心切咗咗你隻腳。本來呢係切右腳嘅，咁咪切咗左腳。咁小明就咁問：咁好消息呢？好消息呢就係你根本就冇腳癌嘅。咁小明聽完之後就暈低咗，激到暈低咗喺度。咁好在呢個即係所謂嘅好消息、壞消息都係笑話嚟嘅啫。即係笑話咧，講就同聽嘅都開心嘅。不過啊，因為你聽咗之後，你可以一笑置之。不過喺現實生活裏邊咧，有啲嘅好消息同埋壞消息咧，卻又係你未必願意講或者願意聽，但係又唔可以唔講， 又或者如果你唔听嘅话咧，就后果严重噶啦。咁系乜嘢嚟咧？就系我哋所信嘅福音咯。基督嘅福音对于信嘅人嚟讲系好消息，对于唔信嘅人嚟讲系坏消息。你传福音嘅时候，你遇到肯听嘅对象，你会好开心。但当你遇到抗拒嘅对象嘅时候，可能会俾你留低好长久难忘嘅不快。基督嘅福音既系好消息，亦都系坏消息，好视乎听到嘅人，包括你自己系点样回应。我哋救主耶稣基督要我哋点样对待佢赐下嘅福音呢？就系要我哋本住神嘅爱心同埋诚实去宣讲，宣讲所带嚟嘅经历究竟系苦啊，抑或系甜？唔系耶稣要我哋首要考虑嘅因素，最重要嘅系我哋能够始终本着神嘅爱心，诚实宣讲神俾我哋嘅信息。让我哋从今日嘅经文嗰度去揾到一啲提醒。启示录第十章讲到嘅系有一位大能嘅天使被赋予基督嘅威严同埋权柄，去宣告福音当中关于神公义审判嘅信息，亦都讲到使徒约翰再次被差遣去向全世界宣告基督嘅福音是怎样贯彻始终。启示录第九章告诉我们，神垂听了历世历代众圣徒的祷告，就开始在主再来之前向全世界施行大能公义的审判。不过可悲的就是在神可怕的审判之下，那些不信的人，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些生还者仍然不悔改，继续去拜偶像，继续去做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咁当然亦都包括继续去迫害基督徒的事啦。咁基督徒被逼睇落系好似可悲，但系真正可悲嘅就系嗰啲唔肯悔改甚至迫害基督徒嘅人。佢哋从前点样去肆意迫害神嘅子民，佢哋后嚟就会被所拜嘅假神大大伤害折磨。启示录嘅读者或者会问，咁第九章所讲嘅第六号吹响咗之后，啲世人仍然唔珍惜悔改嘅机会，咁样第七号几时吹响呢？吹响嘅时候世界会点嘅呢？使徒约翰喺讲到第七号之前，就透过第十章同埋十一章嚟到做一个插段，让基督徒嘅读者知道喺主再来之前，喺上帝嗰个严厉嘅审判日子当中，基督徒应该点样生活。所以我哋听到咧，就系正如你喺第六印同埋第七印之间，你发觉到约翰加入咗第七章嘅呢个插段，嚟到去讲明受神印记嘅子民点样喺神审判期间得蒙保守，将来更要喺天上边参与极其盛大嘅赞美聚会一样。嚟到第六号同埋第七号之间都系咁样，就约翰加咗第十章同埋第十一章作为一个插段，去讲明基督徒点样喺世界承受神嘅审判当中度日，好预备自己迎接基督荣耀嘅再临。扼要地讲，就系基督徒喺呢个灾难嘅日子当中，更要坚毅咁样实践大使命，作基督嘅见证，嚟去配合 神在越来越严厉的审判当中赐给人悔改得救机会的作为。所以你看第十章的时候可以作为第十一章的引介来的。而你从第十章一至六节你会看见神权能的宣告，他将要结束极长久忍耐宽容的作为，也都带来毫无保留的义怒审判。换言之，就是说神在主快要再来的日子当中会不断升级他那个义怒的审判，直到最后他倾盆卸下对世人罪恶的烈怒。在不断升级那个神义怒的审判当中，悔改得救的机会是有的，不过是越来越少，好视乎人是不是及时把握得到，因为灾难是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以为神既是慈爱的神，就不应该发这么大的怒气杀死这么多的人，应该呢广行赦免的话，那我们就忽略了神同样是公义圣洁的神。神的慈爱和公义是互相连结的，慈爱缺乏公义就算不上真正的慈爱，公义缺乏慈爱就算不上真正的公义。神以长久的宽容忍耐对待罪恶中的世人，就是要给他们机会悔改归正，使到他们的罪得到赦免。有罪不认不改，还要上帝宽容，还要上帝完全接纳，就等于你要改变神自己的本性，要神这样来去服侍你自己。你这样的心态凸显了人自己的自私自大。神权能的宣告是透过一位被赋予基督威严权柄的大能天使作出的，正如第一章基督透过天使将末后必成的事讲了给约翰听，由约翰再讲给世人听。启示录十章一至三节那里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敲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耶稣升天的时候是被一朵云彩接去的，天使曾经说耶稣怎样往天上去又要怎样再来，那你出现云彩了，好像耶稣基督那样。而红呢，就令人想起神同挪亚和他的后裔并一切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活物所立的恩典之约。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恩约的主。讲到日头，日头就是旧约用来表示神的公义圣洁，而两脚像火柱又会令人有两个联想。第一个就是神在以色列人往迦南的路途上面，以日间云柱夜间火柱的方式显示祂的同在和带领。而另一个联想就是当时的希腊罗兹岛的110尺高的巨型雕像，是代表着希腊神话当中的太阳神。这个雕像有黄铜做的双脚，这双脚闪闪发亮，好像火柱那样。所以你看这么多特征的时候，一配对刚才说的大能天使的特征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使者以上述的形象 在大能当中，在异象里面显现出来。这样的形象足以叫约翰和启示录的读者明白，这一位天使背后的神是超越一切假神的。这位大能的天使手里面拿着展开了的小书卷，比较上多个学者都认为是和第五章所提到的书卷是一样的。纵使你觉得两处经文所描述的书卷好像不是完全一样在细节上面，不过这个不是最重要。尤其是当你看到第十章里面原文的小书卷和书卷这两只字在用法上是互通的。在新汉语译本里面第八节的原文字译成书卷，而第二节和第九节的原文是译成小书卷，都是指同一卷书。你看过在第五章的书卷原本是封上七印的，而来到第十章这个书卷是打开了的。这位天使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是表示他代表着全世界的创造主，并且表示地和海还是要等待神进一步的审判。天使大声呼喊，好像狮子敲叫，就令人想起约珥书和阿摩斯书所讲的神好像狮子这样敲叫。敲叫做什么呢？就是要施行审判。天使呼喊完了之后，就引来七雷发声。在旧约里面，当神审判的时候，他就打雷，他就行雷，而七是完全的数字，七雷就可能代表神的声音，七雷发声就可能代表神的威严和怒气完全这样启示出来，宣告神的审判方式。所以天使向天指住创天造地的永生神起誓话，神最后一轮极重的审判必定到来，要马上开启，要马上启动这个最后一轮的审判，并且要透过审判成就神的救赎奥秘。我们要想的就是，你和我今天面对天使关于末世大审判的宣告，应该怎样看待呢？是不是继续当是一个神话来听下就算呢？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宣告和你今天在生活各个领域里面的挣扎或者挑战相距十万八千里，好不实际，所以你不得闲去理会呢？如果你够机灵的话，你会说，天使的宣告是那些未悔改的人最应该听的，因为神的审判是冲着他们来的，而我们基督徒呢就可以坐定定安然旁观，就看看上帝怎样回应我们的祈祷啦。这样的看法究竟是不是经文最想我们采用的呢？你看看父上帝或者基督为什么要天使在异象当中这样宣告呢？难道不是一方面就是去回应历世历代为了信仰受苦受难的圣徒要求神伸冤的祈祷，而另一方面亦都是给犯罪的人及时悔改机会吗？这个宣告的背后不是就是出于神的慈爱、公义和诚实吗？公义的审判必定临到的这个宣告是神诚实、有爱心的宣告，也都是神最后的警告。 既然神藉着天使作出的审判宣告是出于他的爱心和公义的诚实警告，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还可以视之为事不关己，安于做一个旁观者呢？审判的警告或者审判的宣告，既是为了伸张公义，亦都是为了让人及时悔改，单靠基督因信称义，达到神对义的要求，是不是只得未信的人需要注意，我们却可以安枕无忧呢？那你就看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七、十八节那里讲什么。那里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顺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神藉着审判作出对义的要求，是不分，是没有分信的和未信的。审判从神家家起手，这个是对旧约有认识的人来讲就自然明白的。阿摩斯书三章二节那里记载神对选民以色列人这样讲，神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所以彼得对新约教会都是这样教导，神既然会严厉审判那些不信主不肯悔改的人，亦都会先审判我们这些已经属主的人。因此我们不但要本着主的爱心去关心那些危在旦夕还未信主的人，我们会盼望他们有我们自己有份于帮助他们及时蒙恩。但我们仍然是要关心自己和我们的主内弟兄姊妹，看下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弟兄姊妹现在是不是在过着被神责备减少蒙主称赞加增的生活。你和我每天都有机会去做这个反省，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恒常出席教会聚会，有读经祈祷，有出去外面报道，有参加教会侍奉，那就好掂。你可以想想，难道当你说你爱主的时候呢，你问下自己，你有没有一直在批评，在否定或者轻看睇小某些的主内弟兄姊妹，甚至乎在你那个厌恶的情绪里面，你没有将你所轻看你所厌恶的弟兄姊妹当成真是你主内的弟兄姊妹，这样去关心建立呢？你问下自己，你有没有一些你一直不肯去宽恕的人？你有没有一些你一直不肯去关爱的人？你对那些在价值信念方面和你不同的人，譬如在性啊、性别啊、婚姻啊、生命啊、金钱、权力、种族、政治或者神学等领域和你不同的人，当你想起他们或者当你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对他们有多少基督的关爱呢？你有没有未经妥善查证就误会了、冤枉了人家呢？ 你有没有管理好你自己的时间、思想、情绪、举止言行和你自己的身体呢？我们在我们的学业、工作、家庭、教会的侍奉当中，是不是谦卑尽忠，抑或我们暗自骄傲，或者只是懂得做表面的功夫呢？我们的自我是不是经常都大过我们的主要求我们效法他的命令呢？我们还可以做很多数之不尽的反省。神快将审判世界的宣告，我们最好能够恒常反复思量，使到我们救人救自己的心态能够保持旺盛。约翰听见七雷发声，合理的推论就是指是关于神审判世界的一些内容，因此约翰就想将这些内容写低。不过他是听到天上有声音跟他说，禁止他透露出来。按照神的心意，从天上发出的声音是这样说的，他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究竟是什么内容呢？是不是关于另一个七重审判呢？或是更加得人惊的审判呢？我们没办法确定。我们能够确定的就是，神愿意让我们知道关于审判的事已经是透过约翰写低了给我们。也就是说，神认为目前所透露的这么多就够我们用了，已经是。大家熟悉的旧约经文《生命记》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为了什么？好叫我们在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一节经文正好作为我们对启示录第10章4节下半部的回应。神既然清楚透露他有一日必定会施行极严厉的审判，清楚的，虽然没有披露所有的内容，但是已经足够让我们今天决定我们想怎样度过我们的每一日。正如希伯来书第10章26到27节那里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怎样呢？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而希伯来书第10章29节那里清楚地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因此我们没必要去对神的审判内容要知得一清二楚，才说懂得敬虔度日。因为你现在所知道的虽然有限，但已经足够，已经足够叫你和我每日生活的时候要给上帝充分的敬畏，已经足够提醒我们不要看人的威逼利诱或者环境的气势大过神的威严。同样的道理，无论你今天的境况或者明天的日子、以后的日子是怎样的艰难、怎样的恐怖、怎样令到你不明所以都好，但是神在圣经所宣告的一句说话，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只要你信这句说话，其实就已经足够让你肯定你的神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走的。 神喺圣经嘅另外一个宣告就系除他以外，即系除咗基督之外，必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我们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如果你信呢句说话，就足以让你放心，你唔再需要花一生嘅努力四处奔走研究，睇下到底仲有冇其他嘅渠道可以解决永生嘅问题。但愿神嗰啲有限但系已经足够清楚嘅启示，能够成为我哋勇敢敬虔度日嘅重要依据。启示录第十章六节尾讲到时间到啦，点为之时间到咧？从上文下嚟睇，这个就是指神在基督再来之前最后一轮的严厉审判要开始了。并且神那个奥秘是要透过审判成就了。第七节就是对第六节尾的进一步的解释。经文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人类历史就要在神那个末世的审判当中结束。结果就是罪恶所污染的世界被转化成圣洁的基督国度，也就是说新的创造取代了被罪蚕食的旧创造。如果你睇埋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你就会睇得清楚。神要消灭罪，审判罪人，救赎圣徒，为佢哋伸冤，再次建立圣洁荣耀嘅国度，直到永远。呢一个嘅信息就系神救赎嘅奥秘。这个奥秘在旧约时代就已经逐渐传递给神的仆人众先知。我们在新约时代就更加有福了，因为透过耶稣、透过保罗、透过彼得和约翰的教导，我们对这个消息、对这个信息有更清楚的了解。原来神是很有耐性地施行他的救赎计划，但他没有一早就开始讲晒所有东西，讲得一清二楚。上帝卖关子，他是不怕人误会，不怕人嘲笑，因为上帝空有成竹，知道他的救赎计划必然按时实现。神给人那个渐进的启示，他是喜悦人在未能够透彻知道全局的情况之下，都仍然愿意全然相信神自己的应许。人如果能够这样相信，就必定能够活得有盼望。旧约的以色列人几百年来等候神所应许的救赎主来到拯救他们，以致到他们在亡国之后一直都能够活在盼望当中。当耶稣果然是按照预言来到人间成就救赎，少数的犹太人、少数的以色列人被圣灵光照之后，就明白到，哦，原来神的救赎奥秘是这么奇妙地逐步成就之后呢，他们就在余下的人生里面，纵使苦难重重，都仍然活得更有盼望。你从圣经那里可以看得到。那我们又怎样？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奥秘就成全了这个预言式的宣告，亦即是说，如果我们相信神隐藏了千百年，直到约翰时代才揭开的救赎世界的计划必定有朝一日全然成就的话， 咁当我哋今日遇上暂时未能够冲破嘅困局，不论呢个困局系咪关于你嗰个健康、身体健康嘅问题，系咪关于你嗰个家庭嘅问题，或者关于人际问题、工作问题、学业问题，又或者关于居住嘅问题、签证嘅问题，或者感情嘅问题，或者信仰冲击嘅问题，呢啲所有嘅困局，我哋能唔能够因着相信神既然将来会救我哋到底，直到新天新地嘅出现，我哋就能够坚信今日我哋嘅上帝一定会带领我哋经过我哋眼前嘅困局呢？在异象当中得知道，当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救赎的奥秘就成全了之后，约翰还在异象当中有特殊的再被差遣的经历。启示录第十章八至十一节这样讲：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一个小书卷的内容记载了神救赎计划的奥秘。约翰吃了小书卷之后，即是表示他会好像旧约的先知以西结，在异象当中吃了书卷之后就被差遣去讲预言一样。当你看以西结书三章一至四节，你会看得很清楚。启示录第一章和第四章都提到约翰被差遣去讲预言的事情。现在他在第十章这里再被差遣的话，相信是神要更新和深化对约翰的差遣。书卷产生的既甜又苦的味道，相信是有寓意的。甜是因为神彻底的救赎，神的审判，为圣徒平反，同埋带来永恒天国的这些的话语。对于讲预言的约翰，对于个别的信徒，对于普世的教会来讲，都是会觉得甘甜。苦是因为对于神严厉的审判，没有人不会为了那些不肯悔改或者来不及悔改的人的下场而感到痛心难过的。苦亦都可能是包括了天国圆满降临之前，教会要为信仰多受苦难而产生那种苦味的感觉。约翰奉差遣要向世界包括当时的罗马帝国发出预言。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第十二章去到二十二章那里看到了。约翰吃过书卷之后发出的审判预言，虽然个对象主要是全球那些未悔改归主之民，但肯定也都包括了教会里面那些必须真正重生让上帝居首位的挂名基督徒。神赋予的末世的宣告使命虽然既甜又苦，但我们看到约翰信服地领受了。当约翰实践使命的时候， 如果那些圣徒听见他的预言，就会得到安慰和激励，而这样约翰和这些圣徒都会觉得甘甜。未信的人听见如果及时悔改，约翰和这些人都会同样觉得甘甜。而始终拒绝所听见的预言的那一群，不单止会令到约翰感到很受苦，而他们自己将来最终是更加痛苦。我们要问问我们所领受的基督大使命何尝不是这样呢？何尝不是既甜又苦的使命？约翰的使命和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那个信息里面的内容基本一样，都是神要救赎，神要审判，神要更新世界，为圣徒平反的信息。但是约翰那个预言信息是更加生动详细地透露了神怎样在天上坐着为王，怎样在末世当中带领教会胜过撒旦的势力，去到新天新地当中与基督一起作王，直到永远。因此你和我是不是会好像约翰一样，这样忠心信服去实践神藉着基督交付给我们的既甜又苦的大使命呢？启示录第十章里面，大能的天使奉差遣发出那个末日审判的宣告，是诚实无伪的，冇花假嘅，并且系流露出神仍然想俾人及时悔改嘅爱心。而约翰奉差遣要发出嘅预言，同样都系咁样嘅本质。而主耶稣差遣我哋去实践嘅大使命，又系咁样嘅本质，都系显示出神嗰个诚实同埋爱心。因此我们今天在不同的场合当中，以不同的方式去宣讲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尽力让我们所表达的福音是流露出神的爱心，神爱人灵魂的心，是能够反映出不折不扣的福音内容。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亲人，或者我们的朋友同事，或者我们的邻居，或者那些我们完全不识的人，因为抗拒我们所传或者所活出的福音，甚至乎打压我们实践大使命，令到我们很受苦，不要因为这样就丢失了使命。我们的使命既是有苦的一面，但是更有甜的一面，而只有这一份的甜是会传到永远的。神应许我们所有忠于使命的信徒，和那些及时悔改的圣徒，都将来能够享受到永远的胜利，所有的委屈都会被上帝平反。在主再来之前，你会发觉仍然有很多人会因为我们的见证而悔改得救。根据 McCrindle Research 今年10月的统计报告说，今日的澳洲相对于11年前的澳洲，当年是有六成的人承认自己是有某程度的基督信仰，但去到2021年，甚至乎去到今年，只剩下四成多，只剩下四成多。而我们坎培拉是各州或者各领地当中有承认有某程度是基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最少的地区。虽然是这样，但我们仍然发觉到有四成多的没有宗教信仰的澳洲人， 如果是受到亲友个人的邀请，那他们多少都会愿意参加教会的崇拜。我研究发现到 Z 世代的人，即是18至27岁的澳洲人，是比起其他年龄组别的人更加愿意在不同的空间里面谈论宗教和属灵的事。所谓不同的空间，譬如说社交媒体啊、晚饭派对啊、工作场所啊、社交活动或者小组，社交的小组啊，或者主流媒体啊，或者公立学校里面。这些的空间他们都是特别愿意，比其他年龄组别更加愿意开放来到讨论宗教和属灵的事。上帝仍然打开着一些门给我们去找这些人。因此让我们，让我们继续的好像约翰一样，忠心去发出基于神的爱心和诚实的宣告。启示录第十章刺激我们有所反省，叫我们需要因为神已经展开审判，并且是施行基督再临之前的大审判，叫我们因着这个宣告，我们坚信的时候就懂得每日努力敬虔度日，去追求更多主的称赞。同时在这个第十章里面，关于信仰人生的启示，虽然有时我们发觉到不是样样都清楚，但其实已经是启示得足够，成为我们可以勇敢敬虔度日的重要依据。我们又看见神救赎的奥秘既然必定成全，那但愿我们因为这一份的确信，能够在风雨的人生当中，我们活得更加有盼望。我们所领受的大使命和约翰所领受的使命是一样的，是既甜又苦的。但如果我们忠于使命，我们忠心地发出基于神的爱心和诚实的宣告，我们将来必定能够享受永远的甘甜。但愿上帝的话根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启示录第十章给我们的反省，求你帮助我们在 揭开经文隐含的信息之后，我们能够珍惜你启示的心意，去实践所得的反省。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本着你的爱心和诚实，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向不同的人宣告你救赎的奥秘，盼望在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能够与更多的人一起享受你赐下的甘甜。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